的话呢，我们就一个一个去这个讲解一下这个龙头的业绩。那接下来有请魏萌来讲一下这个谷歌的情况。
线上的这个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我先来说一下谷歌，它这个一季度的整体业绩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啊，云和广告都是整体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然后 AI 的这个 ROI 也已经在它的这个三幺在它的这个 P&L 里面体现。一季度的话，公司的收入是1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2%，比预期要高3%。营业利润的话是397亿美元，同比增长30%。这个 OP margin 的话是提升到了36%，净利的层面是626亿美元，同比增长81%，是大幅的跑赢这个市场预期。那这个里面呢是包括这个377亿的这个对 Etherpeak 的一个投资。那么这个整体是因为新一轮的这个融资之后，估值发生的这个变化导致的这个股权的价值增加。那么抛开这部分的这个投资收益来说的话，它的主营的整体的这个营业利润也都还是比较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广告业务，一季度整体的广告收入是773亿美元，同比增长15.5%，比预期要高出这个1.4%。这个里面呢，核心的这个搜索广告收入是604亿美元，同比增长19%。量价拆分来讲的话，这个 AI Overviews 这个上线以来，整体的这个paid click change 和这个单次点击价格都已经是连续了10个季度的一个正增长。那么也可能在大模型之前呢，谷歌的广告收入基本是靠量支撑的。那么这次 EQ 的结果也是延续了这个量价同步上升的一个趋势。整体也是可以反映出来，这个谷歌生态当中 AI 创业公司对这个搜索流量的一个强依赖，以及谷歌在整体的这个海外的广告市场里面的这个事实的垄断和这个议价能力。那么其实广告这一块的话，就是量价提升在 Meta 上面也有一些体现啊。那我们后面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对比的分析。那么 YouTube 的广告呢，一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1%，基本也是由这个效果广告和品牌这个双轮的驱动。那么包括这个YouTube 订阅、Google Play 和这个 Pixel 设备和这个Gemini 的这个高级订阅在内的这个其他收入呢，整体是同比增长了19%。那这个里面主要是受到这个YouTube 的订阅和这个 Google One 的这个 AI 套餐的一个推动。那么再看一下这个云啊，就是一季度的话，云的收入是200亿美元，同比增长63%，显著的是超出市场预期的。营业利润是66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了200%。那这个里面呢，这个营业利润率也是持续的提高，达到了33%。这个就是这个季度的谷歌的这个 RPO 是环比几乎翻倍，达到了这个4620亿美元。那么这一点的话，也是构成它的这个股价强势的一个核心支撑。那同时它的这个 TPU 也已经开始向大部分的客户交互，在这个订单层面也得到了一些验证。那么3月份它是完成了对 Wiz 的一个收购，那么后续可能会对这个云业务的这个经营利润率带来低个位数的一个百分比的拖累。那么利润方面，一季度公司是交付了一个397亿美元的一个OP，同比增长30%。整体的话就是谷歌服务的这个 OP margin 是45%，然后谷歌运营的 OP margin 是33%，整体的这个净利润是是626亿美元。那么从资本开支的维度来说呢，谷歌一季度的 CapEx 是357亿美元，26年整体的指引是进一步的上调到了1800到1900亿。整体还是会有一个呈现出来一个显著的增长。那么从目前的这个谷歌的云业务的增速，以及说这个 RPO 和利润率的表现来讲，它对于这些就是算力的应用，然后基础设施以及大模型底层的 CapEx 投入，可以说也是对业绩对整体的业务本身产生比较强的一个这个协同效应，也体现出来了一个 ROI。所以说，就是目前来讲，这个谷歌的估值和其他巨头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业绩之后，其实市场是比较认可它现在所处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基本情况， 尽管说今年和明年它的 CAPEX 继续加大，大家也是会比较关注后续的这个 backlog 的一个确认节奏，还有新订单的一个增长速度。那么估值方面我们是基于这个整体它的业绩的一个快速增长，我们上调了这个26和27年的收入预测3%和6%然后净利润是26年上调27%和27年上调7%，整体给到26年1777亿，27年1711亿美元的一个净利润的预测。那么我们对云业务采取这个 PS 估值，其他业务是采用这个 PE 的估值，上调目标价到这个408美元，对一个27年的29倍 PE。那展望后续的话，可能市场比较关注这个谷歌整体大模型的一个进展，以及说19号的一个 IO 大会，可能也会有希望给谷歌的这个模型测和这个云业务以及市场对于公司的这个股价带来一些催化。以上是 Google， 那么我继续说一下这个 Meta。那么 Meta 这个季度的收入呢是56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3%，也是比预期要好的。净利润呢是268亿美元，同比增长61%，这个是大幅的跑赢预期。这个里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应用家族的这个利润比较强劲，那另外也有一次性的一个优惠税收的优惠，差不多是80亿美元。那么扣除就是剔除掉这部分的这个税收优惠的话，它整体的这个利润侧其实表现也是比预期要好的。那从收入指引来讲，二季度预计是580到610亿美元的一个利润收入的一个 range， 那么中枢是对应一个同比增长25%，整体的这个中枢是比较符合市场的此前的一个预期的。那么从整体的广告来讲呢，一季度是增长了33%。拆分来讲，和谷歌比较类似，是量价同增的一个趋势，对应的量是同比增长19%，单价是增长了12%，那么量的提升呢，主要是受到这个短视频 Reels 的一个时长扩张，以及这个广告位的增加的一个驱动，单价这一侧呢，环比前一个季度，就是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速。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个 Meta 的主动提价和这个广告效果的提升，这个双轮的驱动吧。但是其实就是这个量价同升，就是在 Meta 的这个case 里面呢，我们觉得本质更多可能还是体现在它的这个产品形态的一个变化，类似于它现在可能更加主动的在这个 Reels 里面去增加这个 KOL 的一些这个。就是 QL 的这个创作的视频里面加一些这个软广，就类似于像抖音的那种软广的这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其实在这个海外的广告市场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从增长空间来讲的话呢， Meta 的短视频的时长还是有比较还在处于一个上行的一个区间，因为根据这个季度的业绩会，它美国大本营的这个 Facebook的视频市场还有一个9%的一个同比增速，所以说整体还是有具备这个结构性增量的。那么之前的话 ，Meta 的这个广告增长呢，可能主要是依赖于这个 ad load 的一个提高。那么现在呢，这个季度推出了这个Moonspark 之后呢，这个推荐算法对广告也是体现出来了一定的这个边际贡献这个从价格的增速就可以看到。但是现在的这个普遍观点可能还是认为说，就是不管这些模型像这个 Lattice 然后 GEM 包括这个 Moonspark 它这种单次的一个广告算法迭代，可能对于这个季度的广告收入的增长这个提升的量级通常也不会很大。所以说重点呢，就是对于 Meta 的这个短期的成长空间来讲，可能还是会去关注类似于 Reels 的这个广告的形态和这个库存的一个挖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扎克伯格在这个季度也是多一次的在业绩当中强调了他们这个 就是 personal super intelligence 的这个愿景。这块的话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点像这个目前由谷歌主导的这种高价值的这种意图高价值意图的这种搜索类型的广告就是有点像agent 的一个分发模式那么这个健康和购物这些品类基于他们的这个业绩会阐述都还是做得比较不错的 那么长期的话也是比较有希望去打造一个2C agent。那么综合两家的这个广告业务表现来讲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AI 对于这个海外的广告整体的这个引擎可能有两层的效果。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提升了用户的使用时长和粘性，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 Meta 和 Google 的用户时长 DAU、MAU 这些经营指标都还是在处在一个加速增长的趋势。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广告召回和这个金牌两个链路上也都在持续的拉动这个广告的一个回报。那么在召回阶段呢， AI 就可能不只是做这个关键词的这个匹配了，更多的可能还会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和这个广告内容之间的这个语义关联。那么在金牌阶段呢，这个多任务并发也是打破了这个传统的一个穿行架构。不仅就是缓解了就是此前的这个冷启动的一个难题，也提高了在隐私环境之下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金牌的一个稳定性。后续展望来讲呢，就是对于 Meta 来说可能是三个点吧，就是因为这一次其实股价Google 和 Meta 是产生了一定的背离。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可能第一点的话，就是对于 Meta 来说，它的 AI 商业化路径还是没有 Google 那么清晰。目前的话就对于 Meta 的这个 AI 的叙事来讲，还是依靠像 Lattice GEM MooseBug 这些大模型对于广告转化率的一个间接的这种验证。缺乏像这个 Google 它云业务这种 RPO 那种比较直接的类似于签约订单的这种硬指标。那么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对云的这个确定性来说，云和广告的这个确定性来讲，可能 Meta 是不是很占优势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 CapEx 的一个矛盾因为首先 Meta 的这个季度的 CapEx 的这个整体的陈述啊，就是管理层在例会的表述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它本季度的这个环比其实是下滑了10%，但是对于全年的一个调整呢，其实上调了这个10 billion 的一个 CapEx。 那么对于它的这个解释来讲呢，主要是因为内存的这些硬件涨价那就是所以就让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对于 Meta 这家公司来说，这个所谓的 CapEx 就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对于Meta 来说它会比较被动那么当前的话就是美股的整体科技可能也是像这个需求的锁定这种逻辑去进行一个迁移像这种名厂商他们有这个 backlog 呀的这种商业模式来讲，也是有可能也更加的有可能把这些成本转嫁到它的这个收入端去平衡它的一个利润率那么对于 Meta 这种就是可能广告的这种间接的这个叙事就并不是很友好了。但是值得就是注意的是，对于 Meta 来说，它的利润侧通过这个裁员和降本增效，其实也是守住了一个增长的底线整体公司指引这个运营利润是仍然会高于这个2025年的而且这个Reality Lab 的亏损也是比预期要略好一些那么同时呢虽然说它上调了 CapEx， 但是它并没有上调全年的这个 operating expenses 加上 COGS 的这个总成本的这个数值所以说明整体的这个降本增效还是在这个就是降本增效和这个 AI 投入的一个趋势还是在管理层的一个灵活调控之的预期之内。那么目前这个季度呢，市场对于 Meta 的这个巨额的 CapEx 的短期的这个回报的确定性还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大家整体的反馈来说呢，可能对于广告的这个空间还是认为存在还是比较大的空间，但是交易的逻辑切换呢，可能就对于 Meta 这样的一个业务形态就会形成一定的压力那么我们整体是维持2026年的一个收入预测但是考虑到这个降本增效是比预期要更好的以及说叠加一季度是有一个80亿美元的一个税收优惠我们整体是上调了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预测，那么上调2026年的净利润8%到836亿美元维持2027年的一个收入和这个净利润预测，那么当前是交易在19倍的一个PE。对，那么以上是Google 和 Meta 的一个汇报。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由我来汇报一下这个亚马逊的一季度的一个情况。那么一季度的话呢，亚马逊的这个总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7%，至1815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3%。经营利润是同比增长了30%，至239亿元。那么对比市场的一致预期呢，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啊，市场一致预期只有13%。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广告业务持续加速，然后增长，然后带来这个北美零售的这个 OP margin beat 了大概1到2个百分点。然后同时的话呢 ,AWS 的这个 OP margin 也超市了市场预期接近4%啊，达到37.7%。那么净利润方面呢，由于是包含了这个168亿美元对于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投资收益啊，那么是同比增长了77%，至303亿美元。那么市场预期的话呢，其实只有178亿美元，还有一个主要是由于这个这个投资收益带来了一个大幅的一个 beat。那么接下来先看一下这个亚马逊的一个零售业务。那么其实进入一季度之后的话呢，美国的这个零售增速是有所改善的。那么欧洲这一边的话呢，整体大盘是相对比较稳健。那么亚马逊呢，它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电商大盘当中的这个份额相对比较稳定。全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商品件数是同比增长了15%。那么叠加这个广告的这个高增长的一个贡献的话呢，其实亚马逊的零售收入是同比增长了14%。那么其中的话呢，北美零售收入是同增12%，然后全球零售收入是同增19%。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广告的这个业务。那么美国这边的话呢， GMV 的这个同比增速其实也就是10%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可以看到就是一季度的话呢，广告收入的这个增速是同比提升了24%。那么这个主要是得益于这个流量增长，以及这个比如说 Prime 会员这个 DSP 以及赞助广告这个广告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推动。当然就是 AI 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广告业务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拉动作用。那么可以看到呢，亚马逊其实广告已经连续4个季度保持这个20%以上的这个增速，并且还在加速。这个 sponsor 的这个 brands 的话呢，其实被这个亚马逊也是明确定位为这个帮助这个品牌去完成从 discovery 到 consideration 到长期 engagement 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管理层在一季度呢，也是强调了这个广告业务在这个 full funnel 这个 offerings 上面的这个持续的一个强增长。那么可能相比于像这个 Google Meta 来讲的话呢，亚马逊有更多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增速，确实是由于这个广告库存的这个增加所拉动的。那么 AI 这边的话呢，对于这个电商广告的这个带动作用，其实也在逐步体现。那么除了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去提升这个匹配的效率以外的话呢，亚马逊其实也开始尝试把这个 Rufus 的产品去做这个广告的这个去做一个产品化，然后推出类似于像这个 sponsored product prompts 和这个 sponsored brand prompts。那么管理层也披露说，接触这个 brand prompts 的这个用户当中的话呢，有接近20%的这个用户会继续就该品牌去展开这个后续的一个对话。那么在这个场景之下呢，我们理解是一个比较偏这个高意图的一个这个购买场景会使得就是未来 Rufus 的这个广告的这个价格，相较于它现在的一个这个亚马逊的一个这个电商广告价格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溢价。那么一季度的话呢，这个零售这边的这个经营利润是243亿美元北美零售的这个经营利润是7.9%比之前这个市场预期要高出1.2%。然后国际经营的这个经营利润率的话呢是3.6%，整体也是呈现一个改善的一个趋势超过此前的这个市场预期。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主要是有两个这个驱动力。那第一个的话呢，是这个广告这个高利润率这个产品的这么一个拉动。整体的这个由于广告的这个 margin 水平的话，应该是会有在比如说30%左右这么一个量级那么所以我们也是测算说，这个广告对于零售的这个利润率的这个贡献，可能在一季度是达到了大概3.7%，也就是说在6.7%的这个利润率里面的话呢，就超过一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来自于广告的这个产品。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运输效率的这个改善那么仓储亚马逊这边的话，其实也在做一些这个仓储和这个配送网络的这个调优以及机器还有这个自动化技术的一个部署。 这个库存的这个布局的这个优化以及订单密度的一个提升呢，其实共同在推动这个单票成本这个在过去几个季度是存在处在一个这个下降的一个通道。那么我们是预计呢，这个北美的这个零售的这个 open margin 在这个2027年会达到大概9个点左右，然后这个国际零售的这个 open margin 呢会达到5%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接下来来说一下就是 AWS 的一些进展。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季度是看到了这个 AWS 比较这个正面的一些这个那么我继续哈，就是 AWS 这一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公司是受益于这个比如说 OpenAI 对于这个云厂商这个解绑的这个诉求，以及呢就是 Anthropic 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这个 AR 的一个提升。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这个 OpenAI 呢，其实在这个去年的这个10月份已经是和这个微软去签署了这个算力的一个解绑。然后11月份开始的话呢，其实这个 OpenAI 已经和这个 AWS 的这个绑定逐步去加深了。2月份的话呢，这个亚马逊其实对于这个 OpenAI 是承诺投资这个500亿美元，同时呢其实扩约了这个1000亿美元这个8年期的一个算力协议。并且呢这个 OpenAI 也锁定了这个2吉瓦的这个 Trainium 的一个这个算力。所以这个整体是和这个 AWS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合作，包括就是这个旗舰模型也登陆了这个 Bedrock。这个是这个 OpenAI 的一些这个进展。然后 Anthropic 这边的话呢，其实 AWS 已经累计向这个 Anthropic 承诺投资最高这个330亿美元。那么Anthropic 这边的话呢，也是承诺这个10年之内向这个 AWS 采购超过1000亿美元的这个算力，锁定这个最高5吉瓦的这个就是 Trainium 的这个算力水平。那么其实也看到这个一季度的话呢，这个亚马逊也含有这个168亿美元的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股权重估的这个非经营的这个收益。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其实说实话就是Anthropic 和OpenAI 呢，其实已经对这个AWS 的这个收入有一个非常meaningful 的这么一个贡献了。那么具体来看到这个收入和这个在手订单的一个情况，那么一季度的话呢，这个 AWS 的这个收入是同比增长28%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增量也在这个逐步的加大。我们是预计呢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速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就是加速到30%以上。那么其实在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这个假设之下的话，如果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个合作按照目前的这个框架顺利的落地，我们是预计这两家对于 AWS 收入的这个拉动就进行测算的话，可能会达到20%以上的这么一个这个贡献。然后 AWS 的这个收入呢在比较乐观的情况之下也是有望加速到35%以上。那么其中像 Anthropic 会贡献可能超过15%的一个增速水平。那么相比之下的话呢，其实2025年这两家对于 AWS 的合计贡献是不到5%的。那么这是收入方面。在手订单的话呢，其实这一次大家也比较关注以及就是觉得比较反馈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在手订单是同比是提升了93%，也是过去几个季度当中这个增速最快的一次。然后4Q25这个 OpenAI 合作的这个落地之后的话呢，一季度现在的这个在手订单已经超过了3600亿美元包含了这个 OpenAI 的这个合同，但是还没有包括 Anthropic 这个10年1000亿的这个合同，所以说未来的话其实还有这个调升的这个空间那么供给这个约束解除之后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像 OpenAI 这边的话也会有这个加速增长的一个空间。然后的话就看一下这个 margin 这边的一个情况。那么 其实这个 AWS 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业务的 margin 是高于目前的一些 AI 产品的这个margin 的啊，然后最近看到的这个margin 水平的话呢并没有像类似于像这个Google Cloud 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提升啊，因为最主要这个 margin 还是来自于它的这个传统业务，以及就是可能 AI 带动这个传统的这个 IaaS 和这个 PaaS 业务的这个增长加速啊，然后去平衡了这个就是新的这个 AI 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较低的这个利润率水平。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呢，就是这个未来几个季度可能 OP margin 的话会维持在一个可能36%-37%的这么一个水平，也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位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觉得主要是靠就长期来看主要靠两个这个驱动力去驱动。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的一个这个改善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是这个自研芯片这边的一个这个贡献那么目前呢其实这个一季度像这个亚马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芯片业务现在年化的这个收入 run rate 已经超过了$200亿环比是增长了40%，同比是有这个三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Trainium 的这个这个已经也被几乎是被完全这个被认购，然后呢目前主打这个性价比，但是呢性能其实较这个 Trainium 2呢是提升了4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除此以外的话，像这个其实Trainium 4也大部分已经被预定了。所以我们是预计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训练和这个推理的这个场景之下会为这个 AWS 带来一定的这个利用率的一个提升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CapEx 的一个情况。其实今年一季度的这个现金 CapEx 大概是在$432亿，已经看到这个同比提升的幅度是比较高同比提升78%，但是公司依然还是维持了这个26年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指引是在这个$200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一次业绩的话呢，就是大家没有就是进一步的去可能提升这个 CapEx 或者说是这个调降这个由于这个提升 CapEx 带来的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支出那么亚马逊呢，其实在过去的这个12个月确实 FCF 是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之前几个季度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原因主要确实是受到了这个 CapEx 增长的一个拖累并且呢我们也是预计可能从下一个季度开始可能2年的这个时间之内，亚马逊的这个自由现金流确实是处在一个这个负值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呢就是随着它这个收入以及它这个利润率的一个这个稳步的一个上行就是长期只要市场其实看到它在这个云计算业务然后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利润贡献能够有所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这个担忧其实是会有所减弱。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总结一下这个亚马逊的这个盈利的一些这个预测。那么2026年呢，我们是预计这个总收入是在16%左右，相比于去年的12%有所加速然后云计算业务的话呢，我们是预计今年的这个增速在29%。当然就是在更加乐观的，如果这个 Anthropic 跟 OpenAI 的一个这个合作落地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可能可以达到35%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然后整体的这个净利润的话，大概是在1100亿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北京的这么一个量级。估值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价格其实对应大概是这个15倍的2026年的 EBITDA。如果分拆来看的话，大概是对应这个30倍左右的这个零售业务的一个 PE 以及可能大概12倍左右的这个 AWS 的一个 PS 那么目前其实估值也并不算特别贵，而且这个交易的这个就是估值的这个区间的话呢，大概是在它过去几年的这个 range 里面，大概是在20%左右的这么一个百分位那么我们其实觉得，如果说这个之后 Anthropic 跟这个OpenAI 对于它这个 AWS 的这个收入拉动能够逐步兑现落地的情况之下的话，向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对，接下来由这个焦婉来说一下 DoorDash 吧。
哎，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我是中金互联网的焦婉。那接下来我来汇报一下这个美国外卖公司 DoorDash 的最新业绩情况啊。那这次它这个财报整体还是比较稳健的。那首先从这个 GOV 角度来看，也就是它的总订单价值，那这块表现也还是比较好，同比增长达到37%，那这个数是超市场预期1%啊，大概接近此前的指引高端。那公司自己也表示对这种增速比较满意啊。那这个背后呢，其实除了受到他们之前收购 Deliveroo 的这个带动啊，包括也有些外汇的顺风的影响之外啊，其实在他们运营层面上主要是受到客单价提升的影响啊。那这个客单价提升呢，主要又有三个因素来带动。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杂货零售订单提升，那咱们知道这些客单价呢通常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有一些正面带动作用。然后第二个的话是美国这边通胀也有一些影响。那此外呢啊，一季度的时候这个 DoorDash 它有一个 Drive 的商业模式，这个表现比较一般，也有一些影响，因为这个模式它主要提供配送服务啊，只计入订单量并不计入 GOV， 所以说整体看它这个客单价是提升的啊。那剔除 Deliveroo影响的话，它这个 GOV 整体是同比增长24%啊。那订单量的表现反而是有些一般，低于市场预期1%。那目前公司指引它这个二季度 GOV 会同比增长33.6%-37.8%，那这个指引区间中值是高于市场预期2%的。我们预计呢，二季度这个通胀对客单价影响带动还是会存在的。像这个 GOV， 我们目前是啊预计同比增长37%，在二季度的这个增速。然后我们具体去看一些公司最新的运营情况和数据啊。那首先就是从它分这个美国和国际两方面去说，像美国这边的话，他们这个用户活跃度是持续提升的，那包括这个餐饮板块啊，它新增用户数量也是同比持续增长啊，然后它餐饮板块的 GOV 同比增速也是高于去年同期，也略高于像去年啊过去16个季度的平均的同比增速。那这个背后主要其实受益于公司持续去优化他们的产品功能，包括商品品类以及整体的服务体验。然后美国这边是生鲜零售方面的话，公司是不断在扩展一些新兴的品类啊，比如说像服饰啊、汽车配件等等。那新增的用户数量也创了历史的单季度新高啊。然后国际业务方面的话，公司现在正在持续做一些组织架构，包括业务流程以及技术体系方面的调整。那这个 Deliveroo 的整合是初见成效了的啊。一季度它这个 Deliveroo 的月活用户数，包括总订单量啊，同比增速都是有所加速的。那其中呢啊 ，Deliveroo 在英、法、意这三个市场的 GOV 同比增速同比也有提升。那如果剔除掉 Deliveroo 的话，那一季度它国际业务的 GOV 同比增速依然是高于美国本土业务增速的，而且国际板块的这个优异也实现了一些同比的改善。然后此外的话，公司近期其实是很重视会员体系的建设，那一季度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会员规模同比增速都有所提升，包括会员的流失率也有所下降啊。那运营数据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强劲的，但是用到收入端的话啊，一季度同比增长33%-40亿美金，那这个是低于市场预期3%啊。那这个背后主要是因为 take rate 同环比都有一些下降啊，下降到了12.8%。那这个背后一方面咱们知道是 Deliveroo 的拉低，那此外的话也因为他们会员计划去加速拓展，给了一些更多的会员权益，包括说啊，他们去拓展一些新垂类的商家，那初期可能会给商家一些优惠政策等等，那都有一些影响。那我们预计这些因素呢啊，近期可能对 take rate 都会有一些啊一直延续的压力。然后呢，我们如果把视角转向它的这个利润端的话，那一季度我们能看到它这个调整后的 EBITDA 同比增长28%，那这个数是超市场预期1%的，但是也是在公司指引之内。EBITDA margin 占 GOV 的比例2.4%，这个是同环比稍微都有些下滑，主要一方面呢是因为收购 Deliveroo 拉低了这个 take rate 的同时，还要导致公司对它有一些额外的投入。那另外的话，也因为一季度有一些暴风雪天气，导致这个配送成本有些波动，包括一季度部分的时间，咱们知道这个国际油价上涨，导致平台需要给这个配送员更多的燃油补贴啊，所以说这些都会对它的 EBITDA margin 有些影响啊。然后呢，目前公司是指引二季度调整后 EBITDA 区间中值低于市场预期1%，那其中呢，预计给到配送员的这个汽油补贴计划影响会超过5000万美金。那公司也会通过调整它其他领域的一些投资来提供一些部分的资金，比如说呢，可能原本它计划就是现在要在获客呀，或者说骑手奖金等方面上面做出的投入，可能会被腾挪到后面。那后续如果公司觉得这个汽油计划补贴计划有需要去持续的话，他们也会持续这样去腾挪投资的方式去应对啊。那往后看呢，公司现在是指引维持全年扣除 Deliveroo 之后这个 EBITDA margin 同比有所提升的这个指引，包括说下半年利润率和利润额都会比上半年更好的这个指引。 然后最后的话咱们去看一下这个就是聊一聊这个业绩之后的市场反馈。那这个 DoorDash 当时出财报之后其实盘后的涨幅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是因为当时二季度它这个 GOV 指引就哪怕是低端都已经超了市场预期，展现出它这个需求端韧性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而且呢公司哪怕说它这可能做了一些投机节奏的调整吧，还是维持了全年利润指引，说明自己对这个盈利能力还是有一定信心。但是呢它这个股价涨势是咱们看到是没有延续下去的，就是业绩之后它其实有一个持续下跌的过程。那这个背后主要我理解是受到两个角度的压制吧。那一个呢还是受到这个大家担忧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导致脱媒去中介化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那这个其实市场也持续讨论了有一段时间了，不过短期可能也比较难去证实或者证伪。那目前公司还是表示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像这个 AI agent 的话，它因为需要跟这个物理世界建立联系，需要去解决外卖的客服啊、商家骑手等各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就是同时呢客户也更重视他们这个服务体验，所以说短期之内可能比较很好比较很难的通过 AI 这个非常好的去解决掉这个复杂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从平台方面来讲的话，公司也觉得自己构建了这个比较强的这个物理世界的一些信息目录，那这些可能本身就是物理世界一些现实一些价值，他们都把它数字化了，那这个东西可能短期也不是一些 AI 方面它能够获取的。然后至于说单纯的 AI 对公司的影响的话，那公司表示说它现在内部也在广泛的使用这 AI 辅助编程去提升效率，但是呢目前没有说因为引入 AI 去裁减员工人数的计划，反而是会考虑比如说用同样的人去做更多的事，或者说投入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另一方面的话，这个股价的这个情绪呢还受到它这个投资节奏变化的影响。因为咱们前面有提到它做了一些额外的燃油补贴，导致公司把一些原定本来要上半年做的投放可能要挪到下半年了。那这个投入节奏的调整可能会在不同的方面对公司的业务产生影响。那一方面呢咱们能够明显看到可能原本下半年咱们预计这个利润就会释放的比较快，那这个节奏可能会有所变化。那另一方面的话，这些投入也会包含一些比如说像它这个多个数据中心架构调整，就公司也提到说未来呢可能他们要在多个国家都建立一些数据中心，那这个时候会需要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稳定性做一些容易的投入，那这个可能会导致未来潜在的运营成本上升。那此外的话，他们这个投入节奏的调整呢，因为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用户方面的补贴啊等等，那也会导致市场担心它后续这个用户这个增长包括留存就是不是会有一些隐忧。所以说咱们如果去看未来它股价上面情绪缓解，可能还是得等到比如说下半年看看它实际的一些投入情况节奏，包括中长期这个利润改善路径的一个落地情况。然后估值层面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本次业绩之后是基本维持2020年、2027年分别这个经调整 EBITDA 预测36和46亿美金的这样一个预测。然后当前的股价大概是对应今年两年分别17和13位的 EV 比上经调整 EBITDA。然后最后提一下它这个股东回报方面，大家其实也比较关心公司的态度，但是公司呢也表示说它这个买入价格设置的其实是比较保守的，可能只有股价相对他们对于这个公允价值的这个保守估计存在显著折扣的时候才会买入，而且还要考虑现金的其他折扣，看到合适的机会的时候才会去买入。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就是短期这个痛上不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积极。以上大概是刀带式的最新情况，接下来的话请秋婷老师分享一下海外网联社和 OTA 的情况。
各位投资人中午好，我是中金互联网的王秋婷。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主要是网联社跟 OTA 的这两个板块。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板块是有一些共性的，就是说短期方面的话呢，大家会比较担心美伊冲突、油价上涨对于需求的一个压制。然后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两个赛道其实都逃不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技术革命对于行业的这个整个的商业模式然后竞争格局的一个影响。那可能比如说对于OTA 的话呢，就是 AI 的这个流量入口是不是可能会导致说这些平台可能都没有再去对接这个供应链这样的一些价值。然后自动驾驶这边就是对于这个网约车这边是不是有可能这些平台都会就可能这个平台的这个角色都没有了，对吧？那有可能就是像威猛啊、特斯拉呀，他们就直接去做网约车。对，那可能当然从公司自身的这个策略和他们自己的业绩情况来看的话呢，也是市场比较关心的一个点。那从整个估值反应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两个赛道的这个估值水平都不是特别的贵。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肯定是说大家给到了技术革命的一个折价。然后另外其实这些公司的这个股东回报都特别的好。比如说像网约车的话基本上都是10个点以上的股东回报。然后 OTA 的话呢基本上 Booking and Expedia 都是7个点。 然后人民币是3个点的股东回报啊。如果你这个来看这个整个的估值水平和股东回报啊，以及公司的自己本身稳健的增长来看的话，其实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当然可能因为现在市场的关注度都是在 AI 这边啊，所以可能对这些板块的关注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我们觉得其实如果是做比较长线的投资人，然后去比较去找一些这种有估值的这个洼地的话，其实这两个板块都是非常好的去值得配置的一个板块。那下面我首先来说一下网约车这边的一个情况。对，我可能就不再就是细分到每个公司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数据了，我可能更多讲一讲就是说大家体现出来的一些共性跟差异。那第一就是说大家会比较关心这个短期的这个油价的影响。那整体就是三个平台体现出来的这个最后的业绩情况都是影响比较的有限。然后 1Q 的这个业绩都是非常稳健的增长，然后都是超预期的，而且 2Q 给的指引都非常非常的稳健，也都是超预期的。那么他们表示就是说美伊的这个冲突的话呢，确实短期对油价是有一些些影响的。然后他们也通过一些对司机的一些补贴，当然这个补贴可能平台出一部分，然后另外他们也会找一些合作伙伴再去出一部分。然后尽量说短期来看不会把这个价格的这个影响去传递到这个用户端。当然就是因为网车可能在除了我们国家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地区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价格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转嫁的这个效果的。就原来可能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保险的一些影响之后的话呢，像 Uber Lyft 也把这个价格转嫁给了这个用户，当然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说我的这个单量短期会出现一些影响，但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网约车行业还是一个需求是非常坚韧的一个赛道。然后油价影响暂时来看是比较有限，因为他们的这个指引都非常的强劲。然后第二就是关于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大家一个态度吧。然后这个话题其实也已经讨论了就将近2年的这个时间了。那之前从一开始的市场非常的恐慌，然后到大家去看说哎这些网车平台有多少的能力或者有哪些部分是不可被取代的。然后到可能有一些城市落地之后，比如说像 Waymo 落在了旧金山，然后像凤凰城，然后洛杉矶、达拉斯、亚特兰大，目前落了10个城市，大家就发现说，哎，好像Uber 在其中也还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包括它的这个聚合的能力它的网络效应、混合派单它的这个效率会更高。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也在做一些基建，包括什么充电啊、加油啊。然后以及这个基础的一些运维，就怎么洗车呀，然后哪里去停车然后包括就是搞定当地一些监管，其实网约车平台都发挥了非常非常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比如说我们以可能这个 Lyft 为例的话呢，他们是可能希望要在今年下半年在纳什维尔要落地一个就是集可能就是停车，然后洗车，然后充电加油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基建，然后跟 Waymo 这边去做一个配合一个落地。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到国际市场这边的话，比如说你要进入到中东、进入到英国的话，那这些算法公司你要自己去搞定监管自己去做这个派单，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文远啊、百度啊，他们进入到这些城市都会去选择和网车平台去合作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部分的这个市场的担忧呢，我觉得会有一些些消减。然后我觉得这些平台对于自动驾驶的这个恐惧吧，也有一些。逐渐就是往举重若轻就是这种方向去发展。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那从估值的维度来看，这个折价肯定会至少我觉得几年之内都还是会存在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伪说这些平台算法平台他们自己做不起来。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反倒是可能给了这些网车平台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吧。然后从目前的估值来看的话呢， Uber 差不多 EBITDA 早已在今年的15倍，Lyft 是只有7倍，然后 Grab 是15倍。但如果我们看他们的这个增速来看的话呢， Uber 接下去这个增长套盘都在20%左右。然后如果你算上了股东回报，算上了这个它整体的这个利润增速的话呢， non-GAAP 的 EPS 差不多是35%左右的一个同比增速，还是非常快的。然后 Lyft 是 top line 差不多 high teens 的增速然后利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20%一个增速然后 Grab 是一个 top line 是20%的 CAGR， 然后利润是一个40%的 CAGR未来3年所以说这个相比于它目前的这个估值来看和它这个增速去对比的话，估值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然后股东回报也特别的优厚吧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部分还是值得大家去看的。然后第三呢，就是说大家会比较关心这个 AI 技术对这些流量入口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会比 OT 的影响会相对弱一些，大家就不太担心说这块的一个入口之争。然后我就可能更多我们看到他们的表现是说是 AI 对于他们的业务的这个效率和对他们的这个用户体验和司机的体验是有提升的。比如说大家都有提到说这个内部工程师使用 AI 的这个比例是在大幅的提升，然后有多少的代码都是由 AI 去这个生成的。然后呢这个还有司机商家端都有这个 AI 的助手能够提升他们的效率。然后另外在定价以及在这个单量的一个匹配然后以及路线规划方面使用了 AI 之后用户体验会提升。然后从投入和这个成本的节约来看的话呢投入上还是会比较多的，但是的话呢它可能在招人方面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去减缓这个人员的这个招募。所以说可以这部分的这个成本的投入和节约吧有一部分的这个抵消。所以说我觉得 AI 可能对于它而言偏中性一些。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几个平台的各自的一个策略。那 Uber 的话呢他们在出行这边主要采取的就一个就是说在所谓叫杠铃策略，他们会在不同的这个产品上高端的低端的做成本的一个覆盖，做精算的运营，同时在可能这次他也重点提到就是说在这个 Uber for Business 这个板块里面就是企业端的这个服务方面要去再去做一个加强。然后另外就是从区域来看的话它也会逐步渗透到一些低密度的一些区域然后那部分的空间比较大。然后另外就是在配送这块的话呢他们也会去拓展一些新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这次也提到在澳洲在英国这部分增速比较快。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在品类方面会也会去拓一些生鲜的一个零售。同时的话呢就是配送这边也比较依赖于 Uber One 会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推进。然后 Grab 这边的话呢就是在外卖这边其实是一个目前来看增长比较明确然后利润率提升比较快的一个板块。然后他们希望就是也是在一些这个细分的一些赛道吧，就是像性价比高性价比和高时效这块做更精算的运营，然后同时要去提升广告的一个加载。然后网约车这边的话呢他们短期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是因为它可能业务占比 20% 的这个印尼这个区域的话呢这个最近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对于两轮的这个打车这个东西它这个 take rate 会有一个上限所以可能市场有些担忧。然后金融这边的话呢他们还是维持跟之前一样的目标，是26年下半年会实现这个盈亏平衡。然后 Lyft 这边的话呢就是策略也其实跟前面几个公司类似，比如说在细分的这个老年人青少年的这两个细分的人群这边去做深耕然后另外在会员体系这边他们会去和 DoorDash 和一些航司去做一些联名然后另外也在积极推进这个全球化，比如说在加拿大，然后另外之前他们也是过了 FreeNow 然后去进入到欧洲这样的一些区域所以说反正各自的这个策略呢都还是比较稳健在运营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业绩非常的稳健然后估值呢就是因为这个资本价值这个压制所以可能短期还是比较值得去看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洼地吧然后下面可能重点讲一下这个 OTA 这边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就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说影响 OTA 的这个主题就是跟网约车比较类似。第一就是说会去关注这个短期的这个美伊的冲突那可以看到就是 OTA 的这个韧性呢会比网约车或者弹性来看会比网约车会大很多，因为旅游本身就是一个偏这个可选的一个东西，而且就是你油价一旦上涨之后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这个可能航班的这个取消然后以及用户需求的这个波动会比较的大所以这一次这个像三个 OTA 平台我觉得重点其实是看他们在可能欧洲中东这个区域的一个业务的集中度那可能对他们的影响程度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来决定的。那比如说像 Booking 的话他们可能中东的占比只看中东区域 4%， 那如果考虑到入境有可能 7%然后欧洲区域的话它的占比是 50% 以上，所以说两个加起来的话它可能欧洲中东的这个影响就有 60% 都是受到一部分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原来正常 booking 可能 top line 增长都是大家可能知道8点，但这次影响之下的话它的这个 top line 增长就指引到可能2-4点的同比增速基本上砍了一半还多一些所以说这个这一次业绩之后它的这个股价的下调也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这个里面可能像 Expedia 是相对来讲比这个 Booking 要稍微影响的小一些，因为它的可能欧洲占比大概可能有个十几个点，然后中东也有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它可能做 B2B 嘛这个业务里面就是还是有不少是给亚太和欧洲的一些供应商的所以它的这个影响可能是其次 然后最后可能像 MNB 的影响会相对稍微小一些，因为它本身这个欧洲的占比就没有那么多，然后中东这边影响也相对的对它影响有限啊。然后而且就是 MNB 的话，今年还会有可能像到暑假的话会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拉动啊，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短期影响就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会关心这个 AI 的一个挑战，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长期来看也是挺难去证伪的，可能也需要花个比如说几年的时间，当可能这些chatbot 都或者是 agent 都做好了，可能或者都已经发展了这个九九的这个业务之后，来看看说这些公司到底是被取代，还是说是更多是跟这个 chatbot 合作的一个关系。但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大家好像都还是说偏向于说我可能成为他们的供应商，然后因为这些平台尤其是像 Expedia 和 Booking， 他们其实直接流量的占比都没有那么的高，或者说他们可能 mobile 的这个占比都没有那么的高他们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量都是来自于我可能通过 Google Meta 去投流去获取的。那么对他们而言的话，这些 chatbot 只是说我换了一个流量渠道而已不太会影响他们实质上这个业务的这个长期一个稳定性，因为他们还是在用户的这个服务，然后在供应链的这个合作方面还是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或者说就是我这两天讨论下来，感觉这个 OTA 的这个 A 其实这个 agency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的，它跟 platform 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 AI 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倾向于说你可能不一定那么信任它，对吧？然后它也没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AI 的挑战长期来看我觉得确实很难证伪，但是短期的话就确实暂时是影响比较有限，而且去年底的话其实 GPT 这边也是宣布就是说他们不再去做这个电商或者直接去深入到 OTA 这个赛道了所以我觉得更多来看的话，大家这块的这个情绪也稍微有一些舒缓吧。对，然后从可能三个平台的这个重心来看的话呢，比如像 MNB 的话，他们这个我觉得是他们是属于就是中东影响比较小，然后 AI 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上游的供应链比较的分散它90%都是个人房东然后另外就是它现在也在去做一些这种体验然后服务的这样一些产品，包括还有一些精品一些酒店这部分的这个供应链就更加的肥膘，那可能 AI 的影响就更小所以 MNB 其实是在这一波里面是影响比较有限的所以这波的股价也比较坚挺。然后 Booking 的话呢，他们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的话，一方面从这个国际化的维度来看，他们会持续去深耕亚太呀、欧洲啊、拉美这样的一些区域。然后同时的话呢，他们也会去做机票这样的产品，他们是希望可能做所谓一站式类似像携程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来去提升用户的粘性。然后同时的话，他们也会去扩大这个飞镖住宿。然后同时去推进这个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 Expedia 的话呢，他们从这个前年开始，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转型往 B2B 这方面去做那 B2C 这边的话呢，因为之前可能考虑到这个几个品牌之间的这个会员没有做联名然后另外就是本身的竞争比较激烈，然后同时上游的酒店又比较集中所以 B2C 这边之前的这个增长都比较缓慢。然后这个季度的话呢，他们这个 Expedia 和 Vrbo 这两品牌都有些加速就整体的需求还比较不错。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在 AI 这边的这个投入是相对更加激进一些的，因为就作为一个弱势方，他们肯定是更愿意去做变革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也提到就是说 AI 对他们这个效率有一些提升然后当然就是可能上半年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利润率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改善，因为去年可能他们在营销费用率这块上半年没有那么激进，然后但到下半年的话，可能因为 AI 的投入有可能这个利润率会出现同比的一个下滑。所以为什么就这一次 Expedia 这个股价也还跌的比较多，就主要我觉得是大家看到说这个你 EQ 那么超预期，但是好像你全年预期没有变，那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后面的下半年可能是在下调这个预期的。对然后从可能估值的维度来看的话呢，其实目前的几个 OTA 的这个估值的水平也可能跟这个网约车是比较类似的，相对比较便宜那比如说像这个Booking 的话，差不多是交易在今年的12倍的一个 EBITDA， 然后它其实历史上的话，基本上可能都要交易在20多倍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就考虑到了 AI 的这个负面的一个情绪，然后 Expedia 的话是交易在今年的7倍的一个 EBITDA， 然后 MNB 的话是交易在15倍左右都相对可能他们这个增速而言，比如说 Booking 可能未来的这个 EPS 增速都是在15%以上。然后 Expedia 的话这个增速应该也是利润的话也是10个点朝上了，然后 MNB 的话 短期可能它这个 AI 投入啊什么也比较激进啊，所以它这个利润率没有很明显的扩张。但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去释放变现的空间，包括做广告，然后还有这个服务体验这些产品，如果能做好的话，也是可以去贡献更大的一个增长。对，所以我觉得就整体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啊，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对，以上是我这边对可能网约车和 OTA 整体的一个总结。对，然后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整个对于海外互联网这边讨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续投资人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团队。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就到此结束。